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9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昨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欧洲胜利70周年纪念日，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举办多种活动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同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观看红场阅兵式。其他主要栏目呢是美国万花筒，还有走进美国。另外呢，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节目。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仪式上赞扬俄罗斯在二战期间击败德国纳粹军队的努力。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这场号称是俄罗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在早上10点举行。阅兵式包括了16000名士兵以及包括新型坦克和100多架飞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外界质疑俄罗斯借此展现军事实力。目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为了乌克兰问题陷入僵局，大部分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参与的领导人包括了中国、古巴、委内瑞拉、埃及、南非和津巴布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出席。尽管如此，普京在阅兵讲话中除了向苏军致敬，仍然感谢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贡献。
我们感谢英国、法国和美国为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我感谢所有加入反法西斯阵线、通过不同手段打击纳粹的国家。
有大约2700万苏联士兵和百姓在二战中丧生，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红军的胜利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骄傲，也是俄罗斯全国上下一心的象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俄罗斯今天呢举行了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在红场观看了阅兵仪式。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红场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呢来谈一谈现场的活动。白桦你好。
你好许波，你好。
据报道，莫斯科呢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那么我们就从这个阅兵式开始谈起，都有哪些主要看点呢？白桦。
是，阅兵式呢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么这次阅兵式呢展示了一些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正如刚开始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提到的，就是普京在阅兵式的讲话当中呢，他特别提到啊，就是感谢这个西方盟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个战胜德国法西斯当中呢所取得的这个做出的这个贡献。另外呢，普京还特别提到在这个当年这个美国和苏联军队呢在德国的这个易北河会师对战胜纳粹法西斯呢取得的这个贡献。另外呢，一个看点就是这一次这个阅兵式当中呢展示了许多新的这个武器装备。整个阅兵式这个进行的都非常非常顺利，因为在5月7日就是前天呢，在阅兵式的彩排当中呢，俄罗斯最新式的这个坦克呀，就是媒体报道非常多的叫阿尔马塔这个坦克呢，突然在这个红场这个行进过程当中的这个熄火，然后这个坦克呢被拖车给拖走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丑闻。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阅兵式开始前夕呢，很多人都担心说在阅兵式的过程当中呢，俄罗斯的这个武器装备、机械是不是还会再发生一些故障什么的。所以说现在看的一切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正常。另外呢，在阅兵式结束之后呢，普京同这个外国的这领导人呢一起去这个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这个无名烈士墓呢一起献花圈，然后呢进行了这个全家福的这个合影照。然后呢在大约在这个三个小时之前呢 普京特别举行了这个国宴来欢迎欢迎这个外国领导人。
嗯，
在阅兵式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习近平正好坐在普京的这个旁边，坐在普京这个右手，然后接下来是彭丽媛，然后呢，普京的左手呢是俄罗斯的这个陆军大将戈列耶夫，他是俄罗斯军事科学院的这个院长，那么他也当年也参加过这个苏军呢进攻这个东北的战斗，所以说呢，也可以突出就是这次呢，俄罗斯这个阅兵式呢，有点向这个中国倾斜的这么一个立场。
好，好的，白话。那么我们知道，在阅兵结束之后呢，刚才我们和白话连线的时候呢，给大家播放了现场的一些照片。那么在阅兵结束之后，接下来的红场还有哪些活动？那么红场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白话。
对，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大约有俄罗斯他们媒体报道说，有20万的民众呢，举行了一个活动，叫做这个“不死的团队”。主要这个活动的意义呢，就是群众呢手举这个画像，就是说自己的亲属或者是熟人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失去的这些人，那么缅怀他们，永远这个记住他们。那么这个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不是能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许多这个人呢非常非常多在这红场。
对，我们能看到这个画面。
举着这个红旗，
请讲。
对对，举着红旗，然后呢，举着画像，然后呢，人们不停地高呼这个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这么一种口号。那么呢，可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说通过这个活动呢，因为俄罗斯现在是在一种孤立的这个处境当中，被这个西方制裁那么克里姆林宫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来凝聚这个俄罗斯民众这个凝聚力，那么也可以对这个反对派呢实行一种这个制衡的这种作用。许波，
好的。那么在白话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红场的一些活动。好的，那么白话，请给介绍一下习近平今天的活动，他将同谁会晤呢？白话。
对，习近平这个参加红场的活动之后呢，今天他还要会晤这个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他会同这个梅德韦杰夫呢一起来讨论双方的一些这个经贸关系，经贸项目，以及如何来落实这些经贸项目，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来这个落实两国之间的这个人文交流的一些项目，另外也有可能呢习近平今天会同这个俄罗斯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个专家来举行会晤。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是昨天抵达莫斯科的，那么昨天习近平在莫斯科都有哪些方面活动呢？白话。
对，昨天是习近平这次莫斯科之行的一个高潮。那么，习近平同普京呢举行了这个高峰会议，然后呢，双方签署了一系列这个协议。习近平同普京的会晤当中呢，习近平又再次强调啊，就是说俄中两国呢应该相互支持，这个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普京他说的这个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现在这个密切程度啊，是这个前所未有。另外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呢，在昨天这个会晤当中呢，普京特别提到啊，就是习近平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丝绸经济支路带这个计划呢，应该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欧亚经济共同体呢，他们这个互相这个衔接起来，连接起来，那么两个项目呢应该进行合作。所以说这个比较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论，因为俄罗斯国内很多专家学者他们过去认为呢，中国的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等于是这对普京的这个欧亚经济共同体啊，是等于是一种拆台。因为俄罗斯担心呢，中国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计划呢，会扩大在中亚地区和前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影响，所以说等于两个这个计划是相互矛盾。至于说这个现在两国又提出来这个联合起来，彼此这个在两个计划上进行合作呢，不知道具体怎么合作，所以说还得具体以后还得这个详细看，详细观察。所谓的普京这个欧亚经济共同体呢，等于就是说是普京他一手这个推动的，等于是这个在经济领域呢，苏联的一个这么一个翻版，是普京最为这个重视的这么一个项目。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昨天呢，他签署了40多个文件协议。那么这些文件都涉及到哪些领域？有哪些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呢？白话。
对，这些文件呢，涉及到领域非常非常广泛，涉及到金融、这个能源、航空、航天。另外，双方还需要在这个农业领域呢进行这个进行合作，要成立这个 彼此的这个风险投资这个基金会。那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两国这次签署一个协议，叫这个信息安全的协议。这个协议呢，是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王毅他们之间签署的。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呢，俄罗斯媒体有些这个报道，有些透露这个消息，就是说，两国未来可能会在这个管控互联网领域呢，会进一步加强合作。因为现在俄罗斯这个社会呢，越来越担心呢，就是说俄罗斯在互联网这个管控这个道路上，会不会走中国之路？那么会不会利用这个中国的经验？所以说俄罗斯非常非常担心，俄罗斯许多人呢，非常非常担心。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一个，根据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呢，就说在这个信息安全协议上呢，两国都强调呢，在这个互联网上啊，彼此不对对方呢发动这个进攻，这是第一个可以值得关注的这个看点。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这个军事技术合作。那么军事技术合作呢，军火交易呢，这次双方一致未提。但是呢，在这次随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这个代表团当中呢，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啊，他也陪同习近平一起访问，而且范长龙在同普京这个会晤当中呢，这个所排的这个名次这个位置啊，非常非常靠前。那么这个说明呢，根据以往这个两国领袖会晤的这个经验呢，可以看到，就是说两国这次呢肯定会讨论这个军火交易这个项目，或者是呢已经签署的协议。那么至于说这个结果呢，我想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根据以往这个经验，肯定会媒体逐渐会这个透露出来，双方会有什么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军火交易项目，中国又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式武器从俄罗斯。徐波，
好，白话。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呢，他受到了很高的礼遇。那么他的夫人彭丽媛一同访问的夫人彭丽媛是不是也参加了活动呢？白话。
最有意思的就是彭丽媛的这个活动呢，官方媒体公开报道一字未提。看一下习近平的活动日程呢，习近平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他夫人呢，彭丽媛究竟干什么呢？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个去年呢，上一次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访问俄罗斯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彭丽媛去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等于是跟中国的这个总政歌舞团，就是彭丽媛曾经工作的这个地方，是他一个相似的这个地方。彭丽媛还这个参加了这个演出表演，那个当地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对彭丽媛的印象非常非常好。这一次呢，公开的报道完全没有，所以说不知道呢彭丽媛在莫斯科这个3天当中呢，究竟是具体一些做一些具体这个什么活动。至于说习近平在俄罗斯所受到的礼遇，我想提一下啊。那么习近平是昨天早晨乘飞机抵达这个莫斯科的。那么俄罗斯去机场迎接的是这个俄罗斯外交部的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马尔戈罗夫，另外还去了一个礼宾司的这个司长。当然这个俄罗斯在机场呢也举行了欢迎仪式，包括仪仗队还有军乐团，就是不过而此。特别值得提说的是呢，就是说俄罗斯欢迎这个蒙古总统呢，那么也是去了这个马尔戈罗夫，就是这个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副外长，等于就是说，俄罗斯把这个习近平和同蒙古总统呢是看在同一级别这个看在一起的。但是也特别应该值得提出来的是呢，就是说，习近平这次同这个普京会晤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是在这个所有的外国元首当中的会晤时间是最长的。比方说，习近平比方说这个普京啊，同这个今天他马上要同这个印度领导人，还有同这个越南的领导人要举行会晤。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他们的这个会晤的时间表呢，大约每次会晤呢，大约都持续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只不过是一些礼仪性的这个会晤。那么跟习近平的会晤呢，持续时间非常非常长。所以说呢，这也体现出来，就是说两国关系的这个讨论的事物啊，讨论的这个问题啊，会非常非常多。另外两国呢，也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呢，来营造这个一种这个两国更加接近的这一种气氛。
好的，谢谢白话。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好，我们继续报道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为他的国际贸易计划造势，说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否则就会看到中国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奥巴马总统在体育鞋业巨头耐克公司位于西部俄勒冈州的总部对工人们说，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经济具有 优势地位的今天赶紧做这项工作。如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得到批准，耐克公司预计会在美国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奥巴马总统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这部协定含有强有力的和强制性的条款，防止出现诸如童工、野生动物走私以及滥伐森林等问题。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协定，让美国商界和工人获得平等竞争的环境，和其他国家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条款，中国就会制定贸易规则，让中国工人和商界获得比美国公司和产品更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美方已经要求中国调查一种被外界称为网络大炮的技术，针对美国网站发起的恶意网络攻击，并且将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发起的恶意的互联网活动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威胁。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We are concerned by reports that China has used.
有报道说，中国使用一种新型网络能力来干扰全球互联网用户获取存储在中国境外的内容。美国对此感到担忧。在这种网络攻击的操控下，流向中国最大的一家网络服务公司的国际互联网流量被转变成为一股以美国网站为目标的恶意流量。我们已经要求中国当局调查这一活动，并向美方提供调查结果。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与所有自愿合作的伙伴一同增强网络安全，提升网络空间里可接受的国家行为的准则，并保护网上言论自由的原则。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美国舞台剧最高荣誉奖托尼奖提名名单最近揭晓，两部百老汇音乐剧反映了今年托尼奖舞台剧题材范围呢是十分多样的。美国之音的美国万花筒节目将会有详尽的介绍。
台下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幸运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像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美国舞台剧最高荣誉奖托尼奖提名名单最近揭晓，百老汇音乐剧 An American in Paris 花都艳舞，或翻译成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以及以同性恋为主题的音乐剧悲喜交加 Fun Home 领先群雄，同时获得12项提名。这两出截然不同的音乐剧反映今年托尼奖舞台剧的题材十分的多样。好莱坞明星布鲁斯·威利斯和玛丽·路易斯·帕克最近宣布2015年托尼奖提名名单，两部百老汇音乐剧《花都艳舞》和《悲喜交加》引领群雄，分别赢得12项提名。《花都艳舞》《An American in Paris》改编自1951年金凯利主演的同名电影，叙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位年轻美国士兵和一位美丽法国女孩向往新开始的爱情故事。花都艳舞全剧中的舞蹈和歌曲充分展现战后人们雀跃的心情，普遍获得剧评和剧迷的好评。纽约时报说，整场表演让人感觉二战后的巴黎好像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连地心引力都好像不存在。该剧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男女主角、剧本、导演、编舞、编曲等重要奖项的提名。 同样赢得12项提名的是音乐剧《悲喜交加》（Fun Home）。该剧改编自女同性恋者艾丽森·贝奇尔德2006年发表的自传，叙述艾丽森和父亲布鲁斯的复杂关系。剧中描述艾丽森如何出柜，以及她如何发现她的父亲也有同性恋倾向。饰演布鲁斯的是时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演员迈克尔·斯尔维里斯，他的精湛演出让他获得音乐剧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他说希望这部音乐剧的提名能提高该剧的能见度，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看这出舞台剧。
I think it's a sign of great health that
我认为我们的音乐剧和花都艳舞同样获得赞赏，同样被认可和珍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这很棒。
悲喜交加也是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主题的主流百老汇音乐剧，饰演女主角艾丽森的贝斯·马龙也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提名。传统上，这种非传统的题材对百老汇制片公司来说比较具有风险，但这样的题材也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前来观赏。
And I think Broadway,
我认为百老汇反映美国国内的文化情况，它也反映舞台上、舞台下、编剧、创作者等人，他们住在这个国家，他们目睹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把它带到百老汇上。
目前将近八成的百老汇观众是白人，大部分是女性，平均年龄为44岁。
百老汇的观众群正在改变当中，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戏剧吸引不同的人来观赏，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机会看百老汇上的舞台剧。
除了花都艳舞和悲喜交加之外，最佳音乐剧提名还包括音乐剧《烂东西》（Something Rotten）。和访问 The Visit。
What can prove you wrong？
在演员提名名单中，可以看到很多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熟悉面孔。今年以《美国狙击手》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的布拉德利·库珀，凭舞台剧《相人》中的精彩表现，赢得戏剧类最佳男主角奖提名。常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日本演员渡边谦，也因为主演音乐剧《国王与我》而获得音乐剧最佳男主角奖提名。英国重量级女演员2006年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在舞台剧《观众》The Audience 中饰演女王，入围最佳戏剧类女主角。同样来自英国的著名演员，时常可以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比尔·奈伊和英国女演员凯莉·莫里根，都凭借《星空下的旧情人》（Skylight） 赢得戏剧类男女主角奖提名。一年一度的托尼奖颁奖典礼将在6月7号于纽约无线电城市音乐厅举行。英国重量级女演员海伦·米伦虽然已经69岁，但是过去几年来似乎是她演艺生涯的高峰期，而且她似乎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打算。海伦·米伦刚赢得托尼奖提名，她最近主演的法律剧情电影《精英女人》（Woman in Gold） 也正在戏院上映当中。这部电影通过一名美国犹太裔难民的真实故事，重新回顾纳粹大屠杀的恐怖时期。
My aunt.Adele. My uncle commissioned Gustav Klimt to paint her. She was taken off the walls of our home by the Nazis. And since then she's been hanging in the Belvedere Gallery in Vienna.
And now you'd like to be reunited.
玛利亚·阿尔特曼雇佣了家族朋友兰多尔·舍恩伯格来向奥地利政府提起诉讼，收回这幅画。
Make you a rich woman, I'm sure.
Do you think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No, I have to do what I can to keep these memories alive.
电影制作人西蒙·柯蒂斯将阿尔特曼的历史编排成现代法庭剧。
They destroyed my family. They killed my friends. And they forced me to abandon the people and the places that I loved. I won't let them humiliate me again.
柯蒂斯通过美术作品《归属》的主题，阐述了甚至在几十年后，受害者仍需要得到正义这个更为宏大的议题。
现在的21世纪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不稳定的时期。记住一些我们在20世纪学到的教训和犯过的可怕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柯蒂斯说，他格外注意，以求准确呈现二战前夜奥地利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场景。海伦·米伦出演这位优雅而英勇的八旬老人玛利亚·阿尔特曼，瑞恩·雷诺兹则扮演兰多尔·舍恩伯格。这位未经历练的律师把这个案子带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并获得胜诉。现在，舍恩伯格是洛杉矶纳粹大屠杀博物馆的馆长，他依然在努力收回犹太家庭被偷窃的艺术品。
战争后，人们没有关注物质的东西，而是重拾生活，寻找爱人，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想，确实在一段时间之后，有些其他问题才得以沉淀，人们才开始关注他们现在依然可以寻回的几样东西。艺术品是70年过后，我们依然可以做出一些努力来寻回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
这幅《金衣女人》正在纽约新美术馆展出。犹太裔慈善家罗纳德·劳德2001年以$1.35亿向玛利亚·阿尔特曼购得这幅肖像画。
我想这对他来说是梦想成真。
自从电影上映以来，成千上万人亲自前来美术馆欣赏这幅画。
克里姆花费了4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幅画，所以你真的需要亲眼看看，才能欣赏他眼中的这位被称为素食偶像的女子。
她不再被称作金衣女人。阿尔特曼阿姨的名字最初被纳粹抹去，现在因为她赢得了这场诉讼，名字被修复到画上，名为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西蒙·柯蒂斯的电影确保新一代的人们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刚才提到，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主题的音乐剧《悲喜交加》获得托尼奖多项提名，显示此类题材似乎已经逐渐融入主流意识当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同性恋、双性恋、变性青年在美国各地仍然不时受到排斥和歧视。美国首都华盛顿最近新开了一家专门为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年轻人服务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一起来了解。
24岁的吉塞尔·哈佐格是变性人，他曾经被一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收容所给赶了出来，他将成为卡萨卢比的第一批居民之一。
他们一发现我是变性者，就非常歧视我，便不让我回来了。
哈佐格4年前从家乡密西西比州出走，因为他母亲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女人。
从我自己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母亲不赞同我的想法，到现在这是一场转变。
他2011年搬到了华盛顿，那时候他经常睡在中央火车站里，而且不得不靠卖淫赚钱。今年早些时候他被逮捕了，负责他的缓刑警官将他推荐给了卡萨卢比收容所。卢比·克拉多是收容所的创办人。
这里是人们可以释放自己个性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是安全的。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得爱，并且可以彼此相爱。
这些年轻的居民们可以在这儿住到18个月，期间一直得到生活指导。同性、双性和变性无家可归者占全部无家可归青年人口的20%到40%，总共有40万人，有一些的年龄只有13、14岁。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因为其性取向而被其他收容所拒之门外。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向各收容所发布了新规定，允许这些年轻人入住收容所。
我现在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而且解决了温饱问题，所以我真的不能要求太多。
卡萨卢比收容所将会有18张床位和整整一个壁橱的捐赠衣物和鞋子。
我从一开始的意图是向那些同性、双性和变性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提供我们这座城市里许多人所能得到的同样的东西。
这里不仅仅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还有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比如帮助他们申请医保和戒毒治疗。全国无家可归和贫困者法律服务中心的玛利亚·福斯卡利尼斯说，这种支持是最重要的服务。
在许多州，青年人因为年龄的问题不能获得这些服务，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障碍需要排除，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美国全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同性、双性和变性青年在受到家庭的排斥时，可能会自杀的几率比其他人高出8倍。
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多项研究显示，97%的气象学家同意，过去100年来的气候变暖趋势非常有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但是在美国，仍然有一些名人和专家不相信这个事实，其中有些是真的不相信。但是纪录片《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 叙述，一些所谓的气象专家和评论人士被大型跨国公司雇用，在媒体上力图混淆公众视听，让公众怀疑气候变化的事实。一起来了解。
Driving global warming is a hoax. There's no scientific consensus.
You go up against a scientist, most of them are very hard to understand and very.
罗伯特·肯纳的纪录片《贩卖怀疑的商人》叙述，不相信全球变暖的人士采取了烟草公司几十年前展开的公关策略。
I believe nicotine is not addictive.
肯纳说，烟草公司雇佣一群专家，让人们对烟草是否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产生怀疑。现在这些所谓的专家试图让公众怀疑气候变化是否是人为造成的。其中一人是保守派的 climatedepot.com 网站的创办人马克·莫拉诺。
People will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ir own, I hate to say biases, but with their own perspective in many cases.
肯纳说，现在所谓的科学权威人士拿了大型石油公司的钱，企图混淆视听。
像烟草一样，这些人说，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必须要更多时间，不然就说你会丧失某种自由，会失去你的工作。
不过，加图研究所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帕特里克·麦克尔斯真的怀疑专家对全球变暖的预测。麦克尔斯当了25年的维吉尼亚州政府气象专家。他相信全球气候变暖情况的确在发生，但是专家的预测是错误的。
看看对流层低层气温的历史变化，再和联合国电脑模型预测的比较，你就可以看到两者的不同越来越大，并不是说气候并没有在变暖，气候的确在变暖，但是看你怎么看，过去15、18、19年并没有。事实上，变暖的情况并不像电脑预测的那样，这有很大的政策含义。
不过，气象专家和今年1月出版的新研究显示，地球的气候的确像是电脑模式预测的那样正在变暖当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共和党众议员鲍勃·英格利希也在肯纳的纪录片中发表他的看法。他原本不相信人类造成全球变暖，但现在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亲自到南极洲，看到在当地采集的冰芯样本中地球二氧化碳浓度的证据。英格利希相信全球变暖是个普世问题。
这实在是双方的错。左派错误的地方是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可以攻击保守派的机会，右派错的地方是企图挑起人民对经济大衰退的担忧，因为在经济衰退期间，我们会担心失去我们的房子和工作。
英格利希说，很多保守派人士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攻击。
这对他们来说很难接受，他们会想，难道我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吗？在这同时，有人用相当有效的手段让我们怀疑气候变暖的事实，我也正好希望是这样，希望科学是错误的。
在纪录片《贩卖怀疑的商人》里，导演肯纳强力批评那些玩弄人们希望与恐惧情绪的人士。不过他自己也创造了一部感动观众心弦的电影。
根据许多科学研究显示，全球各地目前发生许多自然环境的变化，包括积雪量减少、冰川的融化等等，都是气候变暖现象的结果。目前加州的持续干旱问题也因气候变暖问题而加剧。 在加州洛杉矶，每年都会有几千名志愿者在此时自动自发清理当地主要河流洛杉矶河。而今年的清理河道特别具有意义，过去连续三个星期六，当地社区对河道进行清理，让人们意识到宝贵的水资源正在不断减少当中。请看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志愿者把成堆的垃圾清出河道，这些河道有些地方是混凝土修建的泄洪通道，而其他地方是河流通道。许多好莱坞电影曾经以这条河为背景，比如1978年的音乐片《油脂》。如今尽管加州干旱，洛杉矶河仍在静静流淌，大部分水源来自已净化处理的污水和数量不多的雨水。前来清理河道的志愿者麦克·康克尔说，河里的垃圾多种多样，
螺栓、玻璃、电池，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日常垃圾在这里你都能找到。
布里奇特·鲍维斯就职于附近的迪士尼公司。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从大处说是为了环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是自己居住的地方，你应该照料好自己的社区。
在一处移动教育展示台，志愿者们了解到洛杉矶河的过去和未来。来自洛杉矶河之友的史蒂芬·梅西亚卡兰萨说，河流复兴是当地生态的一个重要有机部分。
在保证供水方面，河流扮演着重要角色，至少在当地是这样的，这也是洛杉矶河的众多生态职能之一。
流动游唱乐队为清理河道的活动提供轻松的演奏，这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庆祝活动。路易斯·麦克亚当斯在1986年成立的洛杉矶河之友的时候，发现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现在的人对洛杉矶河充满了好奇和兴趣，日渐把这里当作休闲和教育的地方。
志愿者麦克·吉普森说，因为干旱为清理河道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不再把宝贵的水当作理所当然，而是尽最大努力去保护和珍惜水资源。
是时候学习如何与自然环境共处了。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 的现场表演歌曲 Please Don't Go。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Gonna miss your love the minute you walk out that door. Please don't go, don't go, don't go away. Please don't go.I'm begging you to stay. If you leave, at least in my lifetime, I've had one dream come true. I was blessed to be loved. Someone as wonderful as you.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非法移民在美国一向是由政治人物到寻常百姓都争论热议的焦点，有人赞成让他们合法化，有人认为呢应该将他们驱逐出境。非法移民很多是美国基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他们同时也造成一些经济及社会的问题。今天走进美国节目，走进散工劳务中心，我们来一起看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境内呢，现在有超过1100万的非法移民，他们大多数来自中美洲，有的靠打散工谋生，这也成了一般美国家庭雇工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而散工劳务中心 Day Labor Center 是一种非盈利的机构，他们义务为这些散工中介工作，来帮助他们维护自身权益。 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一起探索散工的工作与生活，以及散工劳务中心在这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维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市的散工劳务中心里，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的佩德罗·塞迪略和菲利克斯·塞托正等着他们今天的雇主到来。今年34岁的塞托来美国打工已经7年，只听得懂简单的英文。
Bueno, mayormente, por ejemplo, en nuestro país, pues, la mayoría que estamos aquí, pues,
我的大部分危地马拉同乡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要赚钱养家，负担食物、衣服、孩子的教育等开销，也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所需。
Una familia necesita, pues.
七年来，塞托没有离开过美国，只能借助网络社群媒体得知家中近况。在他危地马拉的家中，还有父母、妻子与两个孩子在等他。
我打算要回去，因为我每天都想念家人。我已经有七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一直都想念他们。
44岁的佩德罗·塞迪略的情形与塞托相似，他抛下妻子与孩子来美国打工11年，每个月寄钱回家，但期间未曾回去探望过。
危地马拉的经济情况不好，是贫穷的国家，因此我们想帮助自己家中经济，让小孩能够受教育。我所有的家人都在危地马拉。
塞迪略与塞托的雇主奥斯丁·阿科切拉准时来到散工劳务中心，这份工作是劳务中心义务帮忙介绍的。阿克切拉与塞迪略及塞托用简单的英文交谈寒暄，完成劳务中心的交接手续后，就将两人带上自己的车，朝着今天工作的目的地出发。在美国雇佣像是塞迪略与塞托这样的散工，大多是在大街上或是散工聚集地进行，雇主开车到现场挑选散工再走。由于大部分的散工都是非法移民，经常受到雇主剥削，劳务中心的出现部分改善了这个情形。茉莉·圣地亚哥是森特维尔市散工劳务中心的主任。
在美国值得担忧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新移民，而新移民将工资水平向下拉，因为他们的工资比一般低很多，也因为他们是移民，他们很容易被剥削。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这里介绍出去的散工至少能拿到一小时12美元的工资。
这个散工中心的经费来自各界捐款，除了为散工们争取合理工资之外，中心还提供免费的课程。英文课帮助提升散工们与雇主之间的沟通，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而装修课程教散工们修理墙面与水管，提高散工的谋生技能。授课的老师像是纳乔·阿尔瓦雷斯，都是义务教学。
Today this class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今天我教的课程是如何安装干墙板，如何填补墙缝，以及准备工作。
散工中心将雇主及散工资料建档，帮忙散工议定合理工资，并根据雇主的需求将工作分配给特定技能的散工。
我过去在街上等工作机会，问题是当雇主来了，大家一拥而上，跟着车子跑来抢工作，你必须跑在前面才能有工作，要不就没有工作。
我们不查验散工的身份文件，但是我们会让雇主知道，如果他们要聘请散工当全职工，那将是雇主的责任。
根据美国税法，每年工资在600美元以下的小额雇佣，雇主不需要报税。美国的移民法属于联邦层级，大多数州郡或地方警察以打击犯罪为主，所以非法移民打工被地方警察取缔的情形并不常见。阿克切拉将塞迪略与塞托载到自己的住家，他需要两名散工帮忙清理住家前院及后院的落叶。已经退休的阿克切拉无法胜任粗重的工作，他在每年不同的时节会雇用散工帮忙。
他们来我家帮忙做些房屋周边简单的清理工作， 只要工资不达到报税的标准，我完全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雇的散工是不是非法移民，也不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阿克切拉愿意付$15一小时的工资，而如果工时只需要两个小时，他会付给每个人$50的最低日薪，因为他们今天已经无法再接到其他的工作。除此之外，阿克切拉还帮散工们准备饮水及午餐。
我的祖父母在100多年前来到这个国家工作，现在我想要支持这些移民，他们基于与我祖父母在100多年前相同的原因来到这里，所以我很高兴雇佣他们。
然而塞迪略与塞托曾经遇到过的雇主并不是每位都这样。
你不能信任中心以外的雇主，有些坏雇主把你带走，他们可能跟你说付$12一小时，但后来只付$8一小时，你能找谁帮忙呢？他们知道你需要工作，也知道你在这个国家不享有任何权利。
有些雇主把你带去工作却不付钱，我不会再帮他们做工，我找不到任何帮助。
萨尔瓦多·萨缅托是全国散工组织网华盛顿办公室的代表，他表示即使是非法移民，在工作上一样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在美国，克扣工资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散工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严重。法律非常明确，宪法保障所有的工作者，不论他们是否是非法入境，也不论他们是移民还是公民。
根据美国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非法移民总计在2012年缴交了近$1,200,000,000的州税与地方税，对地方税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估计，美国移民每年却汇出了$500亿到世界各地，世界银行估计的汇出金额更高达1000亿，而中美洲国家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每天都有工作，我一个月可赚$1,500到$2,000，我付房租、电话费，然后寄钱回家。工作多的时候，我每个月会$800到$1,000，其他时候就大约会$600到$700。
塞迪略的家离散工中心不远，每次做完工，在雇主将他送回中心后，他就步行回家。塞迪略与其他两个同乡合租了一幢三居室的联排别墅，他居住在其中一个居室。谈到来美国这些年的生活，他这样说：
Hay dificultades, siempre en la vida hay dificultades porque nosotros
生活上有许多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即使做完工后已经疲惫不堪，还得给自己做饭。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省，好好利用每一分赚来的钱。
I think what often happens is that when immigrants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find that the solution is not that easy. The solution is not just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移民来到美国后，他们会发现这个解决方式并不容易。这不是到了美国就能赚到钱。有很多移民辛苦工作了10几年、20几年，发现自己陷入了贫穷循环而无法前进。
但是劳务中心的出现至少让这些散工在疲累的生活中增添了些许的舒适。
感谢上帝让我来到这个国家，虽然来的过程吃了不少苦，我还是很感谢来到这里，也感谢这些人开办了这个中心，这对我们很重要。
塞迪略与塞托都有一个相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赚够钱回家团圆。至少在美国移民法修法以前，这个计划不会改变。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海伦、莫菲发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
一直我觉得没有去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是一组社会文化科技和健康最新发展的简讯。病入膏肓的瓦列里·施比里多夫来自俄罗斯，最近他说他愿意为世界上第一类人类头部移植手术提供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施比里夫住在莫斯科以西200公里处的弗拉基米尔市，是一名电脑专家。他目前受到韦德尼西霍夫曼病症的煎熬，这种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最终导致严重的肌肉无力。这种病的病患寿命很短，只有少数人能活到青春期或者青年期。30岁的史比里多夫说，他能感觉到他的情况在急速恶化。
我面对现实，我明白这项手术会是让我延长寿命的好机会。如果手术不幸失败，起码也会是我们收集数据的好机会，会帮助提高今后此类手术的成功率。
意大利的神经科医生塞吉奥·卡纳维拉提议实施这项手术。他说他已经为其中棘手的部分做好准备，这次手术会成为医学上的突破性进展。史比里多夫说，目前他与卡纳维拉医生经常通过 Skype 对话。卡纳维拉医生说，他计划在2年内实施这项手术。根据他的预计，他会通过脊髓融合技术把史比里多夫的头移接到身体捐献者身上。这项手术需要100多名医疗工作者同时工作，手术时间可以超过36小时。
我们还没有与卡纳维拉医生见过面，我们在调整我们的计划，为未来的几步做打算。我不会想2年后我会怎样，我只是单纯的为他的手术项目提供帮助而已。
根据卡纳维拉医生的估算，手术预计花费1500万美元，手术地点将在中国或者美国。围绕手术的可行性和理论上的合理性，人们提出很多问题，但是史比里多夫似乎并未被问题吓住。
我更喜欢从科学这个角度，而不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这项手术，因为对我来说，科学这个角度更为重要。手术并不是我选择高科技自杀的途径。我热爱生活，我很高兴我还活着。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明白医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此一来，我们只需要那个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那么，这个吃螃蟹的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我希望我的决定在移植手术发展上会是一个合乎逻辑和道理的一步。我们已经有了心脏移植，而现在我们还想移植别的。我是从一个相对简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当然，在治疗很多疾病方面，比如严重的肌肉萎缩和一些癌症方面，这种手术会成为唯一的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因为它可以一次性替换掉坏掉的所有器官。
卡纳维拉医生同时也在寻找这项手术的经费，借此参加今年6月在马里兰州安纳普里斯举行的美国神经学会和整形外科医生的第39次年会。他说，手术实施的理想日期是2017年圣诞节。
我想说的是，不要安于现状，你要跳出现状，看到世界上发生的奇迹。如果你安于现状，你就得放弃奇迹。当然，跳出现状意味着冒险，但是这是值得的。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民主学校或者叫做自由学校运动始于100年前，他主张孩子们对于学校管理方面有平等的发言权，对于如何在学校里分配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呢，拥有自主权。今天像这样的私立学校遍布全世界，从韩国、日本、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到德国，再到巴西、哥伦比亚，其中大部分位于美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韦福从纽约布鲁克林自由学校发来的报道。
现在是布鲁克林自由学校每周一次的民主会议，所有5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加。首先，他们投票选出一名主席，高年级的韦恩·汉普顿。
All right, who would want to be my co-chair?
然后呢，他们讨论学校里最近发生的事情。
So in order to raise money for hairspray,Lily, Sequoia, and I are making, and Russell, we're making rainbow cookies.
If it's going to be an all-school game, I feel like it should be
like capture the flag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get out in that.
This is going to take more than just this meeting to improve.
尽管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读过被提交上来的方案，但大家一起讨论并投票。在自由学校，你有参与或者弃权的自由。从学前班到高中，布鲁克林自由学校没有必修课，没有考试或者打分。学监莉莉·梅尔克利亚诺说，
当然，在有些班级，老师们有他们自己的主意，我们也有教学大纲和基本规章制度。但是这样给的民主自由的校园系统让学生们拥有更多选择，也能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会议结束后，小一点的孩子玩乐高积木，大一点的孩子玩电子游戏，这意味着一节课的结束。
上个学期我学习了希腊神话和数学，这个学期我想学习物理和化学。
在楼上，最小的孩子在这里尽情玩耍，在另一个房间，5至7岁的孩子沉浸于棋盘游戏。
就连在尼日利亚运输都很困难，所以想想在热带雨林里我们能有什么。
如果有人想学某个课题，他可以提出来。这个小组一直在学习19世纪的西非文化。
They wouldn't necessarily have beds because, you know, they don't have
They can make beds, it just takes a while because they make their own tools.
Oh my gosh, right?
阿米利亚·施瓦西在这里上学2年了。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kind of have to.
这里很有趣，因为你得首先想明白你是谁，但是你也得不停地提出你想要的东西，比如我想做这个，我要这样做，老师也会帮助你，但其实你也要靠自己。
怀疑论者质疑，在没有课程大纲的情况下，孩子们到底能学多少知识？支持者也承认，这种学校并不适合所有人，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平等参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美国之音记者韦福，纽约报道，由艺林播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今天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题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点，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请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第二个小时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显。You guys got him.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京13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携大礼单为俄罗斯二战庆典捧场发出什么信息，中国官方宣传的英雄人物为何被民间质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我们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俄关系。俄罗斯为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美欧等西方主要国家的首脑集体缺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取消访问，唯有习近平携中国军人代表团和40个合作项目赴俄，成为阅兵式上最抢眼的大国领导人。紧接其后，中俄两国海军将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这将是中国海军离本土最远的一次军演。那么中俄越走越近，有哪些共同利益在推动？双方的同盟到底能有多紧密？又受哪些因素的制约？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张国华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5月9号是俄罗斯的官方所定的这个二战胜利纪念日。那么这次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周年，是70周年。这次的纪念，你觉得和往年，比如说60周年或者5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相比，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这个冷战以后哈，这个二战纪念日，这个在俄罗斯，过去我们看到这个60周年、50周年，这个西方过去二战的盟友啊、盟国都会有首脑出席，而且大家呢在一起共襄盛举。因为冷战结束了嘛，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大家都是朋友了。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呢，这个西方的这些盟友，昔日的盟友，这次是集体的在抵制。我讲的抵制是元首级的，当然他们有代表去，好像美国就是美国驻这个俄罗斯的大使啊代表出席。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大家也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克米里亚这个事件嘛啊，而且这个普京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问题上，一点都没有退却的这个迹象，始终还很强硬。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造成了这个西方在抵制。可是呢，这个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是这个大张旗鼓的，不仅亲自去出席去挺这个普京，而且还带了一个庞大的这个仪仗队。
对，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这个40项一个那、这个
合作项目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西方抵制，但是呢这个中方在力挺，这样一个新的现象。
好，王康先生，您对于这个习近平这次力挺这个普京，您有什么看法？
我想先说一下俄国了，他有两次卫国战争，这是说纪念卫国战争第二次70周年吧。
对，
第一次呢是1812年的亚历山大皇帝重用军事天才库兹佐夫，打败了拿破仑1世，直接占领了巴黎，穿过凯旋门。第一次卫国战争，我觉得它是很正面的。他第一，他签署了后代的凡尔那个维也纳协议，保证了欧洲的将近100年的基本和平，然后罗摩诺夫王朝也基本维持了105年的这个统治。另外就是他产生了12月党人的贵族起义，还产生两部伟大作品，一个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戏曲，一个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这个诸葛战争，苏德战争，苏德战争也有结果。第一次朱可夫元帅打到柏林去肢解德国，然后斯大林占领整个东欧，斯大林个人的 那种地位空前的高涨，把斯大林模式推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然后导致了冷战。但是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很诡吊诡的是，1945年苏联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就46个年头，比亚历山大一世的老的俄国的那个第一次卫国战争少了整整60年。当然现在全世界都在纪念，刚才说到美国、英国、法国都在纪念，只有俄国和中国将在9月3号举行大规模的隆重的阅兵仪式，这个是饶有欣慰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这次的这个俄国大阅兵，它的背景和气氛啊，跟1980年很相似。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整个世界文明世界抵制，西方国家抵制，当时中国也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立场，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那是因为在1979年，就上一年，苏联10万大军入侵了阿富汗，铁蹄踏平阿富汗。所以这样的情况，国际社会对这种侵略行为不能容忍。那么这一次在莫斯科所受到的这个抵制，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只有30来个国家出席，大部分的国家1/4的国家没有出席。这样的抵制主要是抗议上一年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乌东地区的那个肢解。所以这种气氛和这种背景跟1980年非常相似。而习近平去捧场，我觉得是捧错了场。他是个对照1980年苏联在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的时候中国的立场，和对照今天苏联在入侵俄国和中国的那个邻国乌克兰的时候中国所采取的立场，我觉得他应该为此感到汗颜。
嗯，好，陈小龙先生。
今年这次的最大不同就是普京陷于空前孤立。这个到现在为止，他又开始沿用苏联时代的老办法，那就是拥抱社会主义国家给他捧场。那么现在古巴的总统，还有这个越南的国家主席，加上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已经去参加这个庆典仪式了。那么所有这些领导人当中，只有习近平算是大国领导人，是给普京一个面子了。另外呢，普京还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比方讲允许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二战时候她只是在那个伊万诺夫这个孤儿院那里是个小孩儿，那么现在也让她代表中国人参加俄罗斯那个叫做不朽兵团，指的是这个退休的二战的那些老军人的兵团，参加他们的队伍走过红场，算是一个特殊的礼遇。但是我刚才刚看完俄罗斯的国家网站 Russia Today 俄罗斯今天对习近平到达机场的迎接仪式和在克里姆林宫的双方签约仪式的报道，我看下来的结果是非常有趣。俄罗斯的总理总统都没有到机场去迎接，然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约仪式呢，俄罗斯这个官方的网站只是在转播以后就把它撤下来了，现在在官方网站上已经找不到这条新闻了。换句话讲，普京在对西方世界展示这个他的最重要的这个国际形象的时候，习近平访俄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现在俄罗斯官方网站上反复播的头条新闻不是习近平，而是英国新当选的保守党。从这里我们看出来普京这个很微妙的心态。
对，我们知道其实西方对于这次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非常关注，因为刚刚恰逢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美国，而美日呢又让这个同盟升级，所以大家有这个解读，就是说美日同盟升级，那么中俄也会越靠越近。我想听听张国先生，您觉得中俄这个同盟这个解读，你觉得是不是准确的？
你说中俄同盟啊，我觉得中俄同盟这个为之过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哈，前面这个小龙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普京很孤立啊，这个习近平去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其实这个里边的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有历史的因素，也有这个现实的考量。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国际政治中间啊，大家基本上是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刚刚你讲到这个中日，这个美日现在同盟又升级了，可是别忘了，我们在纪念二战了，二战这个美日是死对头。那今天他们这个不仅联盟，而且联盟在升级中，所以这个在国际上 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我们现在看到一切通通都是利益这个使然。
嗯，
这个美日为什么升级？因为他在亚太，他要这个提防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不对？那西方为什么抵制这个这次俄罗斯的阅兵？那是因为不满这个普京的侵略行动。
嗯，
那这个习近平很清楚目前普京的处境，他也知道这个在这个克米里亚问题上，其实中国没有直接支持他。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跟他去抱团呢？也是为了取暖的需要。
嗯，
因为这个美国太重视日本。
嗯，
中国觉得这个他必须要采取一些反措施嘛。
好，王克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四次访问莫斯科了，这个他和普希金已经11次见面，这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太说明问题了。
嗯，
他使人很自然相信毛泽东49年、57年两度访问莫斯科，也是他唯一的两次出国，也使人想起去年的5月20号的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那个联合声明我是仔细的读过，一共洋洋洒洒25条，将近15000字，在中俄两国历史上，在世界外交史上，这是罕见的一个条约，那是绝对全面的合作。那么我就想起了，就是著名的这个19世纪的英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家，这个麦金德爵士，美国的国际关系专家的皮克曼，和意大利的著名的那个杜黑，所谓的军事理论家所提出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理论。现在我觉得终于看到有两个执行人了，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和这个习近平。
嗯，
我觉得一个北京莫斯科轴心集团已经明确无误地出现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核心就是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这两个人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的法定的统治年限还有8个年头，也许还有10年甚至20年。
嗯，
还有可能把这个所谓的最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理想在他们两人之间能够实现。当然他们个人的安危出了任何的问题，这个梦都会马上终止。
所以你觉得这两个人是在形成一个中俄轴心联盟？
对，
你觉得是在正在形成
中？当年是莫斯科北京，现在是北京莫斯科，至于谁是老大老二不是主要的问题。
嗯，好，听听陈伯公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之间如果说是联盟的话，那只是一个临时联盟，因为真正的中俄联盟早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跟赫鲁晓夫翻脸就已经结束了，说在之后两国之间，而且在这个珍宝岛大打出手。这一次中国应邀出席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大阅兵，是唯一一个跟莫斯科这个跟苏联就是发生流血冲突的国家，别的国家像印度、越南或者是蒙古等等都跟苏联或者俄罗斯一直很友好，所以说对这个联盟关系完全可以打个印号，完全是一个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方和俄方各自有所需要，对俄国来说它最需要的是经济，因为俄国受到西方的制裁，俄国又这个由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下降，它的这个能源那个价格大跌，对它的经济打击很大，在这种时候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经济支持。而俄国有什么呢？俄国的优势是它有能源、有军备、有技术。那中国有什么？中国就是钱，有钱，所以俄国需要中国的投资或者中国的这个购买。而中国需要什么呢？中国这边是需要安全感，因为中国觉得是这个他在亚洲咄咄逼人的态势得罪了亚洲国家，而美国重返亚洲围堵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最需要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不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安全感，而是这个政权的安全感。
嗯，
我觉得习近平他们极可能在中国关系背后还打了一个算盘，那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政权因为受到国内的颠覆而倒台的时候，可能需要他们有个秘密的协议，需要莫斯科派军队去拯救这个政权。另外个别的中共领导人可能还有个退路打算，如果个别的领导人被政变或者被民变推翻的时候，还可以逃到莫斯科政治避难，比当时邓小平考虑的周到。因为邓小平当时考虑的是到巴基斯坦避难，6次开枪之前邓小平全家待命在那个南面军用机场备好军机，随时准备飞赴巴基斯坦。但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小国或者朝鲜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庇护他们呢？古巴也不行，很容易受到引渡。但是莫斯科、俄国这样的大国有可能给他们庇护，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政权的安全感在背后起了作用。
嗯，好，
就是这个破空讲的好像这个这个故事讲的特别的这个精彩哈，令人，可是跟现实我觉得差蛮远的。习近平现在显然没有想到说要去避难了，要去找一个地方这个为将来避难做准备。我觉得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实。还有一个，我们看这个中俄关系还不能完全局限在中俄里边， 当然他们中间有很多这个相互的需要，互补的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做这些是做给美国看的，就告诉美国，这个你有牌可以打，我也不是没有牌可以出。
好，我们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普京目前在评价中俄关系方面呢，用了很高调的说法。这个克里姆林宫宣布说，现在中俄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最佳阶段。很可惜，普京的班底里头缺乏历史学家，把这个完全说错了。刚才破空也提到，中俄和中国苏联这两国最好的关系，不是现在，而是50年代上半期。那个时候，中国对苏联一面倒，苏联对中国慷慨支援，然后最佳关系立刻就变成最坏关系，因为毛泽东在两国之间挑起了这个争端，把破坏了两国的共同的价值观。接着呢，就最后从最坏关系进一步发展到持续一二十年的从珍宝岛冲突，然后两国武装对峙，甚至中国担心俄国那个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因为此还要去拉拢美国来给中国撑腰。由此可见，中苏或者中俄这两国的关系，从敌到友再从友到敌，这个变化是非常可能的。目前中苏两国其实只有利益关系，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这种所谓的关系其实相当脆弱。我后面还会谈到俄罗斯对中国是有很强的心理障碍的。
好，那么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就是说中俄曾经走过一个非常亲密的时间，但是后来又发生突变哈，关系恶化。那么实际上我在最近就是关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阅兵式的这个报道的时候，也注意到俄罗斯媒体对于这次俄罗斯高调的把中国的这个军队、中国军人代表团作为这个大阅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感到非常不满。以前中国都是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以前是美国或者其他英法同盟国家做主要地位，那么这一次他们觉得中国人没有资格来参加这次大阅兵，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对俄罗斯是或者前苏联是背信弃义。这个观点我倒是这次才看到哈。那么我想问一问，就是说在二战期间，我们知道两个都是主战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对方主要的同盟。那么这次相互都把对方作为纪念二战的最重要的这个伙伴，你觉得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他应该来的伙伴没有来啊，所以就要找一个这个第二级的。是这样子，这个俄罗斯人啊，这个讲到这个二战的时候，他当然想到的是欧洲战场。
对，
好，然后呢，他在这次这个欧洲战场上，他得到的这个援助其实是美国啊，这个这个欧洲国家给他的援助很多。中国那个时候，这个要有这个合作关系的话，那也是国民政府。这个共产党当时还是一个地下政府，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中国的抗战这个战场的话，那是俄罗斯这个当时的苏军在最后，这个在东北去把这个关东军给灭了，啊，给这个把这个日本在中国的这个给他最后一击。所以这个中国在这个二战中对苏联的这个援助和帮助是不仅意义不大，这个苏联人、俄国人大概自己从来也没有意识到，突然发现我们又多了一个盟友。
对，
而且这次这个又这么高调，所以这个俄罗斯人感到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我想客观的听听王康爷，因为您对历史非常了解，为什么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于二战的这个历史相互对于对方的作用都不是那么特别感冒？在民间吧，官方不说了，那民间为什么都这样？
那我们简单再回顾一下子苏联跟中国的抗战的关系。因为苏联当时30年代最大的噩梦就是德国和日本夹击苏联，那么在东方只有中国能够牵制日本，所以斯大林在1937年的8月20号曾经跟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根据这个条约，苏联提供了少量的飞机和贷款，也就如此而已。后来38年、39年在张古峰和诺门坎，然后苏联和日本人发生了短暂的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从此再也没有跟日本打过任何仗。1941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那是极大的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最严重的就是1945年2月份的雅尔塔协议，中国8年抗战的全部的成果几乎付之东流。所以不是说中国有没有利于日本的问题。邓小平有一句话是对的，20世纪损害中国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现在看起来，苏联对中国的损害更大。这就是历史的基本形态。现在习近平罔顾历史，带了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方阵到莫斯科红场去演出，这个很荒唐，很可笑。 谁都知道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然后中国这个军队打败了，至少是抵抗了日本八年之久，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队当时这个都不存在，所以历史的荒唐莫甚于此。
好，陈伯公先生。
对，我补充一下，对我这个我的王康的这个说法哈，就说事实上这次中国这个互动啊是非常错位的，因为在二战中俄国反法西斯啊反侵略战争是针对德国，那我想说的是第一个错位就是今天的普京正在变成那个新的这个希特勒，今天的俄罗斯变新的德国，新的纳粹德国，新的侵略者，他入侵了阿富汗，他都入侵了乌克兰，他肢解了格鲁吉亚。说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法西斯，本身就是侵略者。另外一个错位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苏联抵抗德国，而中国在抵抗日本，而这个中国抵抗日本呢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所以那个当时苏联合作的对象也是国民政府。那么当时苏联首先有个背信弃义，他对国民政府背信弃义，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他支持的是共产党，把东北在最后一个星期那个来下山摘桃子进入中国来夹击日军，趁美国的胜利，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而苏联把这些军备物资啊大量的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而且苏联在东北犯下了这种强奸妇女、抢夺财产这大量的罪行，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么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中国这方面来说，共产党军队的确是对抗日毫无功劳，而且它是破坏抗日，一直在跟日寇、在跟那个汪伪集团勾结。这个是连苏联驻延安代表都有记载，叫《延安日记》。上次我讲过，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这次错位体现了一个官热民冷。民间非常不满，一个俄罗斯民间不满，觉得当时的中国跟苏联的这种啊，这个没有盟国关系，盟国是美国和英国，苏联的。另外呢，中国在这个背后啊，在后来这个中苏之间呢背信弃义，这个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之后，这个后来是窃取机密，而且是对这个苏联反咬一口，这个苏联人民非常的对为此痛心。另外，中国人民也想不通，中国人民想不通的就是俄国苏联损害中国秩序远超其他国家，不用说别的，马列这个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损害中国长达大半个世纪，至今没有结束。而且在这个过程，1209年，说一个简单的事，当时中国一个商船可停泊那个俄罗斯边境，遭到俄罗斯警告，这个商船没有停。结果俄罗斯只要发一两枚炮弹，可能是能够截停这个商船，但是俄罗斯边防军发了500发导弹，结果把中国商船打沉，船上的9人80已失踪。中国政府悄悄不出声，像这样的体现了俄罗斯跟中国民间的深仇大恨。说民间这种互相的敌意是根本不可能，就说融合官方的那种热情的调子。
既然彭总已经说到中俄双方的这个过去很多历史上的这个恩怨，那么现在也提到现实，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现在刚才您提到中俄之间要建立真正的同盟，其实有很多的现实因素和心理障碍哈。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心理障碍这个词儿不是中国人提出来，是俄罗斯的副总理最近提出来。他说这一次俄罗斯给中国油田的股份，给中国一些尖端武器，是克服了心理障碍才做出来的决定。这个话的意思是他们一直有心理障碍。那么这心理障碍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从俄罗斯边防部门的一个官员说了，从2013年1月到2014年6月，一年半时间里头，从中国东北偷渡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偷达150万人，占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全部人口的1/4。按照这个速度偷渡，要不了多久，俄罗斯就是中国人，远东地区就成了中国人的天下。所以俄罗斯人始终害怕这一点，这是他们最大的心理障碍。而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采取措施阻止偷渡。那么由此可见，中俄两国之间围绕着这个中国这一方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一方两方人口的严重不平衡，早晚一天双方会为这个移民问题发生最大的冲突。当你走到远东地区的时候，莫斯科来的精英一看满眼全是中国人，俄罗斯人成少数民族了，那个时候他们心里能高兴吗？能没有心理障碍吗？所以不管两国领导人怎么拥抱，哪怕年年拥抱年年访问，这个心结永远在哪儿。
好，张国先生，您觉得除了刚才几位提到的各种因素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因素成为中俄之间真正结盟的障碍？
这个刚刚这个小龙讲的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障碍，而且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个最近就是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其他的我们知道，这个中俄在这个中亚地区啊， 实际上是在争夺这个影响力。中亚地区过去是这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现在呢，中国这个通过这个资金啊，通过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实际上是慢慢向这个地区这个前进。那这个国际上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俩可以并存，很多时候是有我无你，这个是一个零和游戏。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个俄罗斯心里也是有障碍的。这个我的天下怎么你跑来这个占了呢？那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中国这个在引进俄罗斯这个军事科技的时候，经常会这个违反协议去做这个逆向的工程，去抄袭他的技术，
就是把人家东西拿来然后自己
拆解了以后，然后把它学了以后，
这点俄罗斯
美其名曰我给你改进了。
这里我补充一句，
好，请快一些。
这里我补充一句哈，我补充一句，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抄袭盗版剽窃啊，是让俄罗斯非常头疼。那么中国每次出来个新型战机或新型坦克，人家说前半部分像俄罗斯的，后半部分像美国的，中国一直在盗窃美国和俄罗斯的产品。说这次我很怀疑啊，那个是普京那个习近平带的110人的这个所谓军人代表团去那个俄国，里边搞不好很多是间谍，搞不好大部分是间谍，甚至全部是间谍都有可能，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一切的机会进行窃密。因为俄国这次展示了新型的武器，其中一个叫阿尔塔式主战坦克，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什么瞭望哨兵25那个步兵战车都非常先进。以前他们在展示的时候是用那个帆布遮住的，但这次俄罗斯为了向西方示威啊，就不用帆布遮住。那么中方呢，正好可以看个这个究竟。所以这个中方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对这个俄罗斯新式武器。说俄罗斯历来头疼的就是中国会这个盗版，从那个原子弹时代开始，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苏联那边有个实验室，中国这边有个实验室，立即把图纸给倒过来，说今天仍然在盗窃，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最头疼的问题。
好，听听王刚先生的意见。
我也补充一下，苏联解体之后，俄国的历史的重心呢、东移，主要的话呢，所以西伯利亚对俄罗斯的未来至关重要。1276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全部的国土面积还大，300多万平方公里，占俄国的75%的领土，而且它的丰富的资源已经超过了整个美国和加拿大、北美的这个资源。所以，21世纪俄罗斯的生存和复兴，有赖于这个西伯利亚，而恰恰西伯利亚很可能将来成为中国大规模的殖民或者移民的所在地。现在俄国的远东的居民总数才600万，中国有1亿2千万，那么这个20:1的比例显然优势不在俄国那边，所以俄国跟中国的某种意义上面的这种结盟，就是防止就是中国在某个时候大规模的一项这个。西伯利亚，而且西伯利亚有160万平方公里，1858年那个安徽条约，1860年那个北京条约所规定的，所谓黑龙江以东什么什么乌拉尔江以北乌拉尔江以西，然后鄂次这个海峡的17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个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来看的话，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吸引力，将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借口。
所以俄罗斯这个他的这个心结啊，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这个远东在这个沙皇俄国的时候，这个掠夺了中国，通过不平等的条约掠夺中国这么大片的国土，所以这个很多中国人对此都记忆犹新，俄罗斯也很担心这一点。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力量还不够，崛起了力量还不够大，等到有一天真的俄罗斯变成一个小小弟的时候，你到时候把你这个国土收回去，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常反目，50年代中苏友谊是伟大的友谊，光辉的团结，牢不可破的友谊，10年左右就怒目相向，互相辱骂，以至于兵戈相向。这个西方国家也有分歧啊，法国才1966年退出北约，但是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俄国远远没摆脱这个斯大林的遗产，所以这两国的国家关系有可能发生关系。我说的是普京和习近平，他们有这么一个欧亚帝国的一个梦，而已，并不是说整个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要达成这么一个梦想。
好，我想因为最后时间不多哈，我想提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话外题，其实也跟这次二战纪念有关系。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纪念活动最大的重头戏都是这个阅兵式，大型的阅兵式。那么波兰总统在提到俄罗斯的阅兵式的时候说，它是一个今天世界动荡的象征，而纽约时报也发表长文认为这个只有专制国家才举行这种大型阅兵式，而且是军国主义的体现。我想听听陈破公先生对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对， 以前的奥地利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是写过这个《动物山庄》和这个《1984》的这个作家，他曾经说大阅兵就是军国主义。他说由他这个起源于普鲁士，而且那种甩正步的角度啊，就是把脚踩在别人脸上的感觉，践踏人的尊严的感觉。说这种普鲁士时代，我们都知道是对外扩张的这么一个国家，是当时德国的一部分。然后当时特别是那个俾斯麦啊领导那个普鲁士的时候，强劲的对外扩张，就甩正步。说今天中国我国仍然是学的这种甩正步的时候，大阅兵。我们知道大阅兵都是一种说起来是一种自信的象征，一种自卑的象征。因为最阅兵最多的是朝鲜，朝鲜阅兵最多，因为他那个最虚弱，最怕人家那个来那个收拾他，说他就成天的阅兵，而且是最穷。然后都是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像俄国啊、中国啊，但亚洲有些国家跟进阅兵，那是因为有潜在的战争，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有些战争的问题、战争冲突，而整个民主世界都停止了阅兵，包括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都没有这些阅兵。像这次欧洲庆祝什么音乐会啊，什么给无名木献花圈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街上的民众欢腾就表示庆祝了。但是在俄国确实把坦克装甲车开上车，像波兰总统说红场又变成了坦克和那个装甲车的广场，就想起了当年中那个苏联入侵匈牙利，苏联入侵捷克这些场景。所以说大阅兵这种方式是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象征，而中国和俄国作为两个大陆强国，这么辽阔的国土，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俄国有1000多平方公里，还在扩张。俄国采取了实质性的扩张，就是吞并那个克里米亚，这个肢解那个格鲁吉亚和那个乌克兰，而中国呢在南海、东海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说这张扩张呢让世界不满，让世界非常不安，而这种大阅兵是他们这种扩张主义、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最好的注脚，是提醒世人这种战争的危险，或者说是这种威胁。
陈小龙先生，
阅兵其实有三种，一种是乐队阅兵，一种是徒手阅兵，第三一种是武装阅兵。在民主国家，通常乐队阅兵和徒手阅兵有时候会发生，但那个是一种和谐的，而且是有时候是民间的一种庆祝庆典，不向外界展示任何东西。那么在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刚才破空谈到武装阅兵。那么从武装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想展示的不一定是军国主义，但是他可能展示的就是一种武力威胁、武力威慑。我想再说一下，就是从阅兵的这个音乐当中也能听出来这个音乐符号所代表的是什么。刚才破空谈到了奥地利阅兵，现在奥地利阅兵他有时候用的是这个拉德斯基进行曲，这个曲子同时也是维也纳每年新年音乐会固定的 encore 曲之一，那是一种优美的古典音乐，所以它没有任何让人感到这个所谓军队强大的那种感觉。但是俄罗斯我刚才听了一下，他们预演的还是他们那个传统的叫斯拉维亚，这个曲子是沙皇军队的进行曲。而中国这次仪仗队唱的这个喀秋莎那就更奇怪了，喀秋莎是用爱情歌曲来表达一种对战争和战士的怀念。这两个东西，喀秋莎和他那个俄罗斯传统的这个军乐，沙皇的军乐合在一块儿，给人的这个文化符号都是一种对战争的向往和怀念，这个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军国主义色彩了。
嗯，好，听听王康先生看。
波兰问题啊，波兰总统科伦莫夫斯基啊，最近这番表态。波兰人民对俄国的这种警惕和反感和憎恶实在太有道理了。1940年的斯大林下令把波兰的23000名国防军的军官和7000多名波兰的知识界的精英全部屠杀掉，以至于后来一直到2004年，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带了很多高官嘛，又到斯摩棱斯克的卡钦森林去平掉那些当年的他们同胞的时候，又机毁人亡，全部都死掉了。所以现在波兰人不仅是波兰人了，芬兰人、整个欧洲人都对俄国的炫耀武力啊，不光是担忧，是极端极端的反感和憎恶的。
嗯，好，最后张国华先生30秒。
Yeah, 我是觉得这个不能阅兵啊，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个是军国主义了。通常呢，就是当你实力很弱，而且你感觉到外界有威胁的时候，你为了体现你的实力而展示这个军力的一种手段呢、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说二战的时候他遭受的苦难最多，他的损失最惨重。那今天这个阅兵也是对这个纪念这个死难者的一种这个最好的表示。
嗯，
只是呢目前的时空不对，今天是他侵略人家，然后还要展现这个武力。 那中国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200年老是被人家这个宰割嘛。那今天呢，这个他觉得我的这个军力强盛了，我可以在世界上这个说不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军力花了这么多钱，钱花到哪儿去了？也不打仗，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老百姓展示一下，我这个钱还是花到了该花的地方去。
好，有关习近平出席俄罗斯大阅兵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官方塑造的英雄人物为何被民间质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董存瑞，这些英雄人物都是中国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英雄的名字，也对无数中国人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最近呢，民间质疑这些英雄人物的声音不断出现，有网民甚至公开呼吁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一点，而环球时报等官媒则挺身而出，指责质疑英雄者别有用心。那么中国政府塑造的英雄人物水分到底有多大？这些过去在中国深入人心、民众争相效仿的英雄人物为何被今天的民众质疑？体现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变迁？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民间质疑英雄人物啊，最常见的批评呢是说这些英雄的造假的成分太大哈。那么请你举几个例子来跟我们的这个观众介绍一下。
啊，对啊，毛泽东塑造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叫雷锋，说是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么雷锋的故事呢，原来说是啊，他这个到车站去啊，帮人没有要车票的人买车票，一会儿是清扫街道，然后帮战友缝衣服，还有给这个勤俭节约支援灾区啊，带病参加劳动，或者给小学生补课，另外还有就是勤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结果后来人们就发现他破绽百出，因为雷锋做好事怎么会都有相片留下来呢？还有另外他都有写的有日记，而且非常详细生动。结果后来才发现沈阳军区为了塑造雷锋这个典范，专门成立了摄影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每3天给他拍一张照片，其中有张照片就露了馅，而且让外国都看出了破绽。其中下面是这个雷锋在打着手电筒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那个背景却是大白天，因为当时的摄影技术很差，说他要做假的话就做的这个手脚太明显。说而且这个雷锋这个造假呢，就当时的老上级回忆说雷锋艰苦朴素吗？雷锋有呢子裤，有皮夹克，有那个瑞士手表，别的士兵都没有。说这显然是个特殊的士兵，在那么穷的中国年代，雷锋身上什么都有，是最好的那个特殊士兵。所以这个雷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很假，而且假到了什么程度？最后中国媒体又造出更假，这个说这个美国的西点军校在学雷锋，结果西点军校再三的辟谣没有这回事。2002年，美国西点军校再次发出声明，根本没有什么雷锋铜像，没有什么学雷锋的故事。为什么呢？有10000多名中国游客跑到那去找雷锋铜像，搞得西点军校掏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个解释已经精疲力尽，说中国造假是造到了国际上。
嗯，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嗯，造假是中国各级宣传部门的产物。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党委部门都有宣传部，宣传部里面有一个处叫宣传处，它的任务就是塑造英雄模范典型，来树立形象，进行洗脑教育。那么宣传部门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经常采用编造的方法，只要能达到塑造英雄的目的与真实情况符不符合，与原型符不符合，一切都不重要，目的是唯一的。那么他的目标呢，是进行洗脑教育愚民，特别是对青少年愚民，因为青少年的这个年幼无知很容易被洗脑。
嗯，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这个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是3个管道，就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那么老师和同学其实都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里，因此共产党严密控制学校这个教育系统以后，就很容易对学生进行洗脑。这时候家长就很为难，家长既怕学校的这个教育呢 在孩子上引起反弹，导致孩子这个有些表现出来这个不跟党走，那会受到政治惩罚。但是家长也怕孩子受这个完全跟着党走，傻里傻气的跟着去，比方学赖宁，哪儿有火哪儿上，那这样的话这孩子不就白死了吗？所以家长得从小教育孩子小心谨慎的怎么样做两面派。我就和中国一个大学的一个院长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在家里教育孩子说，你在学校里要假装学赖宁，说赖宁好，但是你要心里明白那是千万不能学他，不然你就白死了。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说明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成了两面派了。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现在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所谓的英雄模范人物产生怀疑说他们造假只是个说法，真正的原因是老百姓不敢说这套东西是胡扯。
嗯，
因为这个现在各级共产党员干部以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不是大公无私的，和这个宣传模范英雄那些这个洗脑的这些那套价值观是完全相反互相对立的。小孩现在不要太花太多的脑子就能够识别出来老师教的那套整个是水货。
嗯，
但是他们还得学继续做两面派。
听听王克先生的意见。
我说这个造假者重新在波西奈2011年到2011年之间呢，两年之间红歌唱了25万次，
嗯，
一共有1.8亿人次参加，3000万重庆人就是要唱过6次，基辛格都去捧场。2011年的共产党的建党90周年的时候，全国108个合唱团齐聚重庆的奥林匹克中心，10万人唱大红歌。那么推动了一唱红歌是一个人呢？伯克纳当然是伯克纳，我们就不说他了。具体的重庆电视台的台长李晓峰，后来被控诉贿赂受贿4900万，有情人无数。他就是要把重庆电视台打造成红色记忆英雄品牌。
嗯，
那么他的一个爱好就是和他的一个顶头上司叫张小川，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就是经常去到澳门去赌博，赌博金在数千万之上。张小川的更上级是叫张中海，是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正部长，也有此号。他们都喜欢女人，喜欢金钱，喜欢享受，喜欢纵欲，但是他们就在打造这些所谓的英雄人物。唱红歌的就是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王杰之歌、什么什么之歌，那是响彻重庆的云霄啊。
嗯，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中国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一切都政治挂帅。就有的时候啊，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表现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政治需要。
嗯，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造假当然有的时候是有这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拔高了。就是其实这些我们看到这些英雄人物里边，有些人还是这些人本身是做过好事的，而且做了很多好事的，只是呢可能不像后面宣传的那样。你今天做了一个人做这个一件好事，其实并不难。男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可是呢这个宣传机器就会把这个某个人做了一件好事把它塑造成宣传成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好事。
嗯，
这个刚刚讲到这个雷锋哈，雷锋的这个我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是这个人还是做了很多好事的，没有错。后来那些什么你做好事怎么都被拍下来呢？那是专门沈阳军区派人去跟着他补拍的，把他所谓过去做过的一些好事情，这个到还原就是还原现场的那个感觉去把他补拍回来的。那你拿这些照片出来做宣传，又不告诉人家这是后来这个补拍的。
对不起，我插一句，
这个东西，
徐才厚同志在2012年呢，就是2年前吧，3年前吧，曾经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文件，号召全军全党重新掀起学习雷锋的第四个高潮。徐才厚是什么何许人呢？说下雷锋的事儿，59年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60年发出号召，把解放军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啊，然后听毛主席的话，去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按毛主席指示办，是毛主席好战士。雷锋是沈阳军区的一个活学毛选的一个先进分子，后来死掉了，然后沈阳军区把他作为楷模，然后伪造了大量的一些事实和什么日记，各种资料。我要说一下，共产党国家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历史观，他们认为人跟物质一样，可以改变，可以塑造，所以他们要创造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和整个人类完全不一样。 这些所有的英雄们就是他们来的。待会我再说，这个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也不是老毛的发明，这全部来自斯大林，来自前苏联。
嗯，
我补充一下。
好。
这个其实共产党不光是在英雄模范人物上塑造上造假，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也造假。我这举一个最典型的，全中国人大概这个50岁以下都知道《半夜鸡叫》，那作者据说叫高玉宝。那么高玉宝宣称这是他从小给那个地主周扒皮当童工，亲身发生的事儿。但是呢，现在这个经过许多人调查了解，发现呢。高玉宝从来没去过周扒皮家，
嗯，
那个也没在他家当过童工。他1963年专门回到家乡去，回到那个周扒皮那个地方去，去跟当地老百姓，你们可不能说我没来过这儿啊，
嗯，
我当年是在这儿的。那么现在发现呢，这个故事根本就是这个当地的一个部队干部，一个宣传干部叫郭永江，现在已经升，后来升到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是他编的故事。这个由此可见，连这个坏地主都是编出来的。
好，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英雄人物，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意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只是现在的民众对于这个造假的一个批判，但是我们知道呢，很多人对于英雄人物批评也是因为他们所作所为所代表的是一种跟今天现实不符合的价值观，比如说像刘胡兰，他小小年纪13岁杀了人，那么还有其他人，比如说像邱兆云等等，为了自己不暴露其他人，烧得一动不动，纹丝不动等等。很多人觉得这个价值观其实就是首先就是错误的。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刘胡兰这个故事啊，就犯了三个大忌。第一个，一个儿童被抓去这个当共产党员，或者是拿红缨枪当儿童团长，10岁就当儿童团长，不到14岁就死了，为所谓为理想献身了。那么这个在现在社会叫做什么呢？娃娃兵，像什么那个索马里啊、哥伦比亚，或者是很多那些那个落后地区啊，也没有可能对娃娃兵。娃娃兵是这个反人类、反社会、这个反人权的，是违背联合国的宪章的。尽管当初没有联合国宪章，但是这个基本上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刘胡兰当时虽然是年纪小，但他参与了杀人，他是共产党员，跟几个共产党员把一个村长给杀了，所以说后来被这个国民党后来杀回来的队处死，国民政府。那么第三个，刘胡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因为当地的那些国民党军队啊，都是当时抗日的，那抗日回来，那刘胡兰却在这个后方呢，跟着共产党斗他们这个这个家属啊，斗这个地主啊，这个破坏这个，这是1947年发生的事，内斗就来同胞内斗。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刘胡兰之死还不是被政府的官兵所杀害的，是老百姓乡亲用铡刀把他给铡死的。说这些都是些惨不忍睹的往事，但是中共却把它拔高。毛泽东说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么是不是要今天的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娃娃兵都拿起枪来参加反政府武装，都去当娃娃兵，然后都加入某种什么民运组织啊？这个然后的儿童民运组织，然后跟中共做斗争，甚至杀了这个中国人，就杀了贪官，杀了污吏，不通过任何的司法或者人权的这种保障权。说这很荒唐，但是刚才造假的时候，我必须再补充一下，现在网上炒的最热的是邱少云造假。邱少云造假造到了就是违背生理常识的地步，说邱少云在火里被烧了半小时，坚持，人家网友就说了，这违背起码的心理学常识，半小时还没死吗？另外说烧了半小时，为什么炸药包没爆炸，身上的手榴弹没爆炸？另外烧了半小时，草都烧过了，怎么人没暴露？连他的哥哥都说不清楚，他哥哥邱少华虽然很愤怒，他的弟弟邱少华很愤怒，但是邱少华怎么讲呢？人家就问他为什么身上的那个记者问他身上的爆炸物没爆炸，他现在说邱少华怎么用啊？最后说爆炸物没爆炸，这个我不清楚。他说，人家后来又问他说为什么草都烧光了，人还那个没发现？他也又说了这个邱少云怎么应用，最后说这个资源怎么没发现？这个我就不了解了。而且他最后他自己介绍邱少云的时候也露了马脚，他说邱少云这个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躁，学瓦匠学不好就不学了，学木匠受了批评就也不学了，说脾气非常的暴躁，说没有任何的手艺。
嗯，
而且邱少云纪念馆的馆长有以两句话自相矛盾。他第一句话说邱少云，人家质疑说那个事故事，他邱少云当时有很坚强的意志啊，这个顶住那个烈火的燃烧，但是呢，由于他吸进大量的浓烟，很早就死了。那这个就很矛盾嘛，你就很早就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呢？如果他有坚强的意志的话，他抗击你怎么会说他这个就什么大量浓烟吸了？说这些处处的矛盾啊，被网友说的啊，就是什么叫单面烧烤啊，什么挂炉烤鸭啊什么的。
好好好，
说的很难听。
谢谢。嗯，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于这个价值观，就是今天为什么民众质疑这些所体现的价值观，如何体现一种社会的变迁？
这个前苏联呢，塑造很多英雄人物，魏国呢，人以前就有了，最有名的叫帕文列克的一个少年，12岁，他曾经把他的父亲亲爹给告发了。 他的亲爹给立即押送到极北地区，后来死在集中营。然后他第二天呢，他和他弟弟才8岁，被他的亲的爷爷和奶奶和舅舅给杀死掉了。这个事情后来轩然大波，然后呢，内卫队就进驻，把他的爷爷奶奶和舅舅全部枪毙。他这个实情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不好，他老爹一怒之下，男人嘛出走了，他这个愚蠢的妈就叫他去控告苏维埃，说他老爹曾经给富农要回家的富农开路条，他老爹确实开了个路条，想让他这个男人回到家里面来，结果酿成这么一个悲剧。有关当局知道之后，立马把他塑成一个英雄。这个帕布列夫可不是一般的英雄，他在苏联，在俄国现在50岁当中是家喻户晓，名气不亚于雷锋。他的塑像，他的名字，很多的什么工厂、集体、农庄，甚至轮船、飞机、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塑像遍布俄罗斯，一直到莫斯科，一直到前年好像才拆起他的这个塑像。7条人命，就为了宣传这么一个12岁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少年英雄。因为当时整个的集体化时代，农民没有吃的，拒绝交出粮食，所以斯大林要强求要他们交出来，然后呢树立这么一个人物。我要说一点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取向。刚才提到刘胡兰，我又再提到这个古开来的事儿。古开来不是把那个海尔伍德给杀死了吗？本来王立军的安排是把海尔伍德骗到重庆来，设立一个局，让他是作为说贩毒，然后当场毙死。古开来不同意，古开来说我必须把他亲手出。亲手给他毒死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亲妈在抗战时期，还是哪个时期，还是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在苏区曾经首任过一个地主分子。他说：“因此我必须亲手把他除掉。”最让人匪夷所思是文革当中的所谓的北京的女红卫兵，花季少女，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木棒，打死打穿了多少的校长、老师，所谓素昧平生的那些地府反会右分子。毛泽东说不爱红装要武装啊，宋彬彬本来叫宋彬彬，他说你要武吧，爱武吧，这种公然的怂恿教唆，这种暴力。所以那些英雄人物他不是自然而然出来的，那是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个人迷信、偶像崇拜、奴隶哲学所形成的一个极其丑陋的一个恶果。
嗯，好。
这个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造假，还有这个拔高的问题啊，其实这种方式来塑造英雄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1967年，在这个甘肃的永登县，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刘学宝，他是支左的一个解放军的副班长。
嗯，
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他跑到这个一个二孔的大桥上，把一个坏分子给杀了，然后呢引爆了一个雷管，大概说这个坏分子要去炸桥，他把人杀了砍了，他自己呢把手大概给炸了，最后就变成全国的大英雄。当地的公安局觉得这个里边有疑点，感觉好像不像那个坏分子要炸桥，好像他这个有自残的这个迹象。但是因为政治的需要，所以就一级一级拔高，拔到最后他变成九大的这个代表，然后回去当了这个军区的这个好像党委的这个成员。
嗯，
现在这个事情开放以后，把这个事情还原了，这个人现在在做无期徒刑。
嗯，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在网上啊，虽然民间有很多对这些所谓英雄人物嘲讽或者质疑的声音，但是官方媒体，比如像环球时报等等，还是对这种质疑的声音哈，说他们是别有用心等等。那这个似乎体现这个官方这个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个鸿沟是非常的大。那么您怎么看这中间这个双方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对立？
跟前面我们谈到宣传，这个塑造英雄、宣传英雄，目的都是为了愚民教育。那么宣传这个词儿在中国被理解成是个正面的词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宣传这个词儿在英文里 propaganda 是个负面的词儿。它通常用，如果译成中文比较对应这个词儿就是忽悠。那么比较典型的代表在英语世界里就是葛培尔，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所以从这角度我们去看的话，宣传这个东西慢慢的在明智渐开之后，大家已经看穿了它的本质，不就是忽悠吗？
嗯，
所以家长才要 这个想自己的孩子明白，你不能被党忽悠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环球时报》，他在党控制的话语系统里头还在继续的忽悠，那是他的使命，拿那份工资吃那份饭。但是《环球时报》的编辑记者回家以后，我不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忽悠。
嗯，好。
所以民间话语兴起之后，它面向的是真实，真实就是说我们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价值观，绝不是官方那套这个两面派，比方喊着大公无私入党为人民服务献身，然后同时这个赚大钱包二奶。
嗯，陈伯公先生，您对于中国官方宣传的这个有效性，或者是怎么说呢，过时性吧，您是怎么看的？
啊，对，这个我们注意到《环球时报》在辩解的时候啊，他其实并不以事实为准，他甚至说了一些人要打人的话，比如他引用邱少云的弟弟的话，邱少云说我要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打他，那就是心里面有暴力，就是你怎么说不说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跟他讲道理跟他讲真相呢？另外他这个讲到那个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的回忆，说这个毛岸英是这个挂烧烤挂肉啊，当时是为了一个蛋炒饭跑去这个然后给死了，然后也说是我要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抽他的嘴巴子，就说但是他并没有讲，就说究竟事实是什么，实际上他讲不清楚，因为他因为专制政权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权就建立在不道德的一些组织上，他塑造不了道德典范，因为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他怎么可能塑造道德典范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张思德在延安塑造的典范，张思德说烧炭怎么就死了，毛泽东还说是给他这个很浓重的敬业气，重若泰山什么，但是张思德是什么，张思德是烧鸦片死的，张思德属于的是三五九旅，三五九旅是模范，这毛泽东唱的，三五九旅是王震的一个旅，专门种鸦片来给共产党提供军饷，就跟今天的塔利班一样，虽然艰苦朴素但是种鸦片，另外当时唱的歌叫塞上花儿香，实际上是罂粟花儿香，所以一个种鸦片的人后来被煤炭给闷死了，居然塑造成英雄，这种错误价值观怎么得了，而中国真正的英雄却遭了中共的迫害，你比如说林彪是英雄吗，张志新是英雄吗，这个反抗暴政的那些很多都是英雄啊，历代的这个79年89年的这些名誉人士或者现在的维权人士，什么高瑜啊、于世文啊或者朴志祥，但是中共恰恰去迫害他们，说中共所塑造的英雄实际上是为他们政权服务的一种假英雄，他要打击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呢，实际上是被他关在了监狱里边。
嗯，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就是对中国这个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个鸿沟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说中国官方这个话语体系明明是已经是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或者在民间看来是失去了甚至合法性，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坚持这套做法？那么
一直有两种语系，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其实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都经历那个时代哈，也存在一个民间的语系。我们的文革末期已经强烈的质疑毛泽东了，我本人是对他非常反感的，当然还没有对整个共产党进行反思。
嗯，
现在中国就是这种两种语系，官方的和民间的，正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官方的这个力量甚至超过了包括像《环球时报》这些所谓的官方的喉舌的，那这种东西也是天大的好事情。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中国的民间的所谓的民间的这个语系成为真正的主流和主旋律，那个时候中国就大有希望。那我再说一句，现代文明就是尊重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同样尊重的，自由选择，是不是？任何人不比任何人高明和高贵，所以他必然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偶像化，甚至去英雄化。当然不是没有英雄，那个谈谈这个号的那些沉默之前那些绅士们不是英雄吗？911里面那些视死如归的那些消防队员不是英雄吗？后藤健二是谁？那个日本的记者，资深到了那个塔利班的那个恐怖分子那儿去叙利亚，然后被人宰手。他们这个，但是这种英雄无需塑造，他们自己就在天壤之间与永恒并存，绝对不是官方。我再补充一句，现在中国的礼崩乐坏、见死不救、穷奢极欲，就是对中共几十年的这个道德虚伪主义的一种报应。现在中国就是一种历史道德的虚无主义。
这个其实这个官方跟民间的两种这个话语体系啊，这个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高压时期，比如说文革时期，那个民间的说法都是关起门来说，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还不敢说，说了以后怕人家去告发，但是还是有人在说，一直都有，我们一直都有听到呢。后来慢慢你会多了，你发现这个北京的、上海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哎，他也会多说一点，就是这种民间的话语权是慢慢在扩大，网络的出现 就给他们提供了很大很大的空间。所以现在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强。刚刚这个王先生提到这个此消彼长，其实此消彼长正在发展中。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的是，这个20年前、30年前、40年前，你会对这些这个英雄们产生质疑吗？或者这个塑造的这个英雄产生质疑吗？不可能的。
好，最后还有对不起，陈伯公先生，30秒钟的时间。
对，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篇文章说让那个家长的文章说让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一点。那么其中就说到像刘胡兰这样的什么童工、童子军、少年杀人犯，那样是把他说的英雄对孩子的严重影响。又像张思德这种说的不好听是制毒贩毒分子等等，说中国官方他只有造假，因为他没有道德典范。最后出来一个陈光标像这两头骗或者芮成钢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官方现在应该反思，而不是继续塑造维护。反思在一个信息时代，你还有什么可以遮藏得住？
好，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好，我是宁馨，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晚安。